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高级军事群体立足站位，研究破解打仗难题，引领带动身边官兵以昂扬姿态投身导弹事业，奋力托举大国长剑腾飞；
新春走军营栏目今天播出；2025年春运开启后，记者深入部分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用心观察记录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与地方力量紧密协作，加强巡逻执勤力度，守护旅客安全出行。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称对以色列国防部发动导弹袭击并击中了目标。
名家谈军事栏目继续播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系列节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今天请听第二集《突破乌江天险，趟出胜利之路》。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在火箭军某旅有这样一批高级军士，他们扎根导弹阵地，锚定操作号位，把对党忠诚融入备战强能的日日夜夜。他们立足站位，研究破解打仗难题，引领带动身边官兵以昂扬姿态投身导弹事业，奋力托举大国长剑腾飞。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报道。
南国的冬夜，在火箭军某旅礼堂里，一场导弹精兵先锋模样的情景课精彩上演。伴随着铿锵的旋律，数位高级军士身披红色绶带，胸前挂满奖章，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赢得了官兵们经久不息的掌声。活动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级军士长李明亮，作为多次在专业比武中摘金夺银的技术尖子，他说自己心里有两个害怕，一直逼着他不断成长。
这两怕呢，其实一直呢它在我心中，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呢，然后两怕呢也就是越来越的这个浓烈，主要是当前的这个形势呢也不容我们懈怠。这个一怕呢打仗的时候顶不上去，二怕呢被时代的浪潮排在沙滩上。
李明亮所说的第一怕源自他军旅生涯中执行的第一次实弹发射任务。那一年旅队为了锻炼队伍，采取抽签方式决定发射单元。兵龄不长的李明亮虽然圆满完成了任务，但对比其他号手的出色表现，他深感本领恐慌。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提升素质，很快成长为岗位尖兵。李明亮说，他心中的第二怕是因为旅队装备换型带来的专业轮岗，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仅仅只是跑电路图就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那我就是每天呢把这个密密麻麻的电路图铺在这地上，我趴着跑，有时候啊说过实话，趴着忘了的时候，一站起来我膝盖都疼的，有时候都站不起来。然后呢还要向那个先期转型的那些干部呢请教，让他们领着我跑。
为了尽快补短板，强弱项迎头赶上，刚换岗的那段日子里，李明亮天天加班加点，遇到问题就跑到技术室找人请教。就凭着这股钻劲儿，李明亮刻苦学习，攻坚克难，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这个旅高级军士都是争当谋战创新的先锋。一级军士长杨湘伦是公认的兵专家，他告诉记者，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追求，向战未战，谋战创新是常态。为了练兵打仗，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
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传承下去，不说成为旅队战斗力的倍增器，但是要成为为旅队战斗力助力的那一颗钉子。我说到做到，一定会这样干，而且我现在也是在这样干。
记者在一个操作大厅采访时，见到正带领专业班组进行操作训练的一级军士长陈志远，他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前任老班长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兴离开部队时，郑重地把班长的接力棒交给了他，也交给了他无上的光荣使命。
2020年，我从王志军班长手中接过接雷棒。老班长当兵34年，没有下错一个口令，做错一个动作，连错一根电缆，这根接雷棒是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每次操作的时候，我就感觉老班长还在我们身边啊，注视着我们，跟我们说，大事要做精彩，小事要做精细。像导弹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从王中兴老班长手里接过了专业指挥的标识，也就接过了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来，好学上进的陈志远以反应零时差、操作零差错、数据零误判的优异表现，成为全旅响当当的操作王、排故王、试教王，带领全班荣立一等功。
我走上这个新班长这个岗位，身边也有这个质疑声，也有这个旁观者，是吧？那怎么办？我不能躺在这个工作簿上睡大觉，我只能是不断的冲刺，形成一个辐射效应，带动了我们这个整体呢越来越好。
2024年，一级军士长宋庆龄服役期满30年，先后编写了10余本专业教材的他，面对急需帮带的新兵和单位建设需要，他义无反顾地决定留下来继续服役。和宋庆龄一样，近3年来，这支旅有6名高级军士服役期满后，面对使命召唤、单位需要，主动选择了延期服役，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上演了新的强军加速度。火箭军某旅宋庆龄。
我们也是愿意在部队多干几年，因为干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电路特别清楚了，学生学透了，所以我们这个单位才需要这么一些高级军事，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他能确实能发挥一些作用。
迅速占领2号、3号、5号阵地，做好战斗发射准备。
二分队明白。
在强军新征程上，火箭军某旅的高级军事群体坚定信念，听党话，跟党走，从难从严，摔打锤炼，上阵能指挥，上庄能操作，上场能排故的过硬素质，圆满完成实弹发射、作战值班等多项重大任务，书写了新时代的士兵荣光。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李明亮语气笃定地表示，他和战友们将锚定在一线岗位站位，精武强能，奋斗拼搏，在大山深处撑起大国脊梁。
我和我的战友一直以来都是相互成就的，我更希望这些后浪能推着我往前进，我在前面引领着他们，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都在前进，而且一浪胜似一浪，我们的作战能力也就一浪高过一浪。
新春走军营。
从昨天开始，为期40天的2025年全国春运正式开启。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0亿人次，预计创历史新高。春运开始后，在全国各地车站等交通枢纽，解放军驻地武警部队与地方相关部门紧密协作，科学配置兵力，加强巡逻执勤力度，守护旅客安全顺利出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牛忠伟的综合报道。
春运第一天，记者在北京南站看到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官兵军姿挺拔，眼神专注，认真执勤巡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们的身影格外醒目，给游客带来了安心和踏实。针对今年春运学生流、探亲流、务工流和旅游流交织叠加的特点，武警北京总队周密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与有邻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重点区域进行定点警戒，熟练掌握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旅客汪先生。
看到武警战士在外面站岗，看着英姿挺拔，对我们乘客来讲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感觉到安全感倍增。
在武汉火车站进出站口、货车大厅等人流量密集区域，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官兵采取不间断巡逻和定点警戒的方式，加强车站秩序维护，并为来往旅客提供提行李、找车次等暖心服务。武警山东总队加强与机场、高铁站等重要交通枢纽信息数据共享和研判，灵活调整兵力部署，确保春运期间高效执勤。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提前与公安力量研究制定执勤预案和处置方案，对高铁站周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全方位巡逻防控， 并通过车载勤务管控系统实时传输重点区域的现场情况。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王亚森：
我们科学优化执行方式，充分预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在车展广场、候车大厅、进站口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强巡逻防控，确保遇有突发状况能高效稳妥处置，保障春运出行安全有序。
在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地，驻地武警官兵与公安民警展开联合执勤，依托高铁站的大数据平台和客流预测模型，实时监测客流信息，科学分析，精准掌握客流动态信息，采取定点警戒、流动巡逻等方式，对人员密集区域的旅客进行引导疏散。同时，武警官兵还积极为旅客提供道路指引、扶老携幼、医疗救助等服务，温暖旅客回家路。
这个是可以预防感冒，然后如果早期的感冒我们也可以。
在福建福州火车站，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设立健康服务驿站，抽调各科室专家骨干，为返乡军人和其他旅客提供义诊咨询、健康诊查等医疗服务。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宋尹芳：
我们军队医院始终把官兵的健康挂在心上，把官兵的冷暖记在心上，通过在火车站设立健康补给站，切实让军人军属感受到家的温暖。
记者郭峰宽、李孝奇报道。昨天，人民子弟兵继续奋战在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武警西藏总队救援官兵在森嘎村帮助群众转移重要物资，医疗救援分队分成三个小组，在森嘎村、措娃村持续开展巡诊和防疫消杀。定日县13号晚上发生多次余震，最高达到 5.0 级。为进一步了解震区情况及潜在的次生灾害风险，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部派出两架直升机飞赴定日县，对灾区的房屋受损情况、道路通行状况以及可能存在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查。在曲洛乡措娃村，多次余震导致一些危房危墙倒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官兵昨天一大早赶赴县地查看情况，喷涂警示语并派出人员警戒。在长索乡古榕村，西藏军区某部出动360名官兵赴古榕村清理废墟，转移群众财产，开展防疫消杀，加快受灾地域重建工作。目前，定日县长索、曲洛、措果三个受灾严重乡的临时安置点已经全部通水通电，一线道路通信持续畅通，大部分废墟已经被清理完毕，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
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官兵持续在地震灾区开展清理废墟、物资转移等工作，他们不怕疲劳，连续奋战，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群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子弟兵的感激和敬意。让我们跟随特约记者李孝奇、刘冠清、吴汉阳，感受官兵们与受灾群众双向奔赴的雨水深情。
在定日县长索乡通来村，五岁的小男孩赤烈骑着自己失而复得的自行车，红扑扑的脸蛋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辆崭新的蓝色自行车是爸爸前不久送给赤烈的生日礼物，他爱不释手，当成宝贝一样精心呵护。地震发生后，赤烈心爱的自行车被埋在了废墟下，官兵们仔细搜寻，从废墟里把自行车挖掘出来，送到了孩子的手中。西藏军区某团高原戍边模范营李耿：
当时就是我们在通来村正在清理废墟，小赤烈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揪着我的衣服向他家里面跑过去，然后嘴里面一直说着自行车自行车。到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这辆自行车对小赤烈非常的珍贵，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自行车挖掘出来。
微小举动暖民心，在帮助受灾群众转移物资财产的过程中，每当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李耿和战友们心里都倍感满足。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清理这个废墟工作，然后我们从一户老百姓家里面挖掘出来很多铁箱子，一个女孩子跑过来表示非常的感谢我们，一问才知道这是女孩子的嫁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温度比较低，达到零下2度左右，我们老百姓跑过来给我们说担心牦牛被冻死， 然后我们连夜就给老百姓搭建了一顶保温牛棚，老百姓非常的激动。这些只是我们做的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却对我们的老百姓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我们工作中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做的更多来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君爱民，民拥君，在爱的双向奔赴中，高原戍边模范营的官兵们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村里的一块黑板上写着笔锋稚嫩但力道坚定的几个大字，高原戍边模范营。每次看到这几个字，官兵们的心里都暖暖的。原来这是村里的孩子达娃一笔一画写下的。达娃说，
看到解放军扛着旗子过来帮我们干活了，上面有这几个字就照着写下来了。解放军把我的书包和我们家的物品帮忙挖出来了，看到他们很辛苦，我很感谢解放军叔叔。
一笔一画表达着灾区群众对子弟兵的爱戴与感激，也诉说着子弟兵夜以继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责任与担当。地震发生后，高原戍边模范营的官兵们第一时间赶赴震中，为村民们提供热食，搭建帐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喂饭，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西藏军区某团高原戍边模范营蒋勇，
我们感受最深的救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给予灾区群众心灵上的慰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点滴的努力，让灾区群众走出地震的阴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重拾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再一次的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唐鑫报道，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1月14号上午消息，韩国军方于当天早上9点30分左右监测到朝鲜在其慈江道江界市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正在对发射的详细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并同美日两国密切共享相关情报。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1月14号，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导弹部队当天早晨实施了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使用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的以色列国防部。他声称导弹精准击中了目标，而以色列的拦截系统没能成功拦截。他表示，这是在12小时内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实施的第三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4号凌晨称，以色列中部多地拉响警报，并对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进行了多次拦截尝试，该导弹可能已被拦截。
总台记者张玉耀报道，当地时间1月14号，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发布消息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图拉州上空击落了17架无人机。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发布消息称，因为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一个天然气存储罐在喀山城郊起火，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栏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系列节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今天请听第二集《突破乌江天险，趟出胜利之路》。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惨重的损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反思红军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并为此召开了通道会议。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接连突破前军的多道防线。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驻守在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攻占了黎平县城。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集中讨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
我们说到遵义会的前奏，就不能不说到长征途中的那一次著名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政治局会上发言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长征当中啊，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候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寻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中央红军转兵贵州以后啊，比较顺利地占领了黎平县城。这个黎平县城呢，它是一个湘黔交界的这样一个比较繁华的城镇。这个城镇里边非常典型的特点是它有一条老街，这条老街呢两头地势高，中间比较低，远远看去很像一条扁担，所以呢这条街叫翘街。而且翘街上啊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徽式建筑。1935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有同志可能要问了，长征当中居然没有开过政局会议吗？是的，当时的我们的指挥机构最高三人团，从他成立以后一直到黎平这个地方才召开了第一次政局会议，可以说是没有这次会议也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时在这个会议上实际上是两种意见两种主张的争论非常激烈。前面咱们说到当时呢是不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那个时候毛泽东在通道的时候坚决反对这个事情，虽然在通道会议上博古呢没有表态就同意，当时就向西进了。到了黎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博古呢他又有些犹豫了，他觉得是不是在这里还可以再掉头向东去和红二六军团呢再会合。这个时候毛泽东站出来明确地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向黔北的遵义这一带地区进军，到那里争取去创立一块根据地。这两种意见可以说针锋相对，观点鲜明，在会上争辩的也很激烈。后来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就在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啊，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这一次的黎平会议就决定了我们要向北发展。
当红军开始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被称为天险的千里乌江和黔军的严密布防，身后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的步步紧逼。乌江江面宽约250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地势险峻，无法攀登。江中暗礁峙壁，极难摆渡过江。然而在濒临绝境危机四伏中，红军义无反顾地选择强渡乌江，因为渡不过乌江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要往北发展，要到遵义那带去，必须要过乌江。这个时候李德呀，他又不肯往前走了，他对一个多月之前湘江那场惨败啊，可以说是心有余悸。他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如果强渡失败，那就要付出巨大代价，所以他又提出来说回过头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他的这种态度呢，同时也得到了博古的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到了乌江边了还是有不同意见，而且不同意见还很尖锐。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式向中央政治局建议说，在乌江的一个叫猴场的地方要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准备，这个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彻底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发布了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彻底改变了由李德博古主持下的三人团处理一切的这样一种状态，恢复了我们中央政治局对这支红军的领导。后场会议呢，实际上起到了限制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为遵义 到了一个先决条件。
1935年1月1日至6日，中央红军越过重重艰险，陆续从开阳茶山关、瓮安孙家渡和江界河、余庆回龙场突破乌江天险，趟出一条胜利之路。突破乌江天险是中央红军改变长征方向后取得的首次胜利，打开了通往遵义的通道，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这个战斗打响，在江界河渡口的是我们红四团的官兵们。红四团的团长当时是耿彪，红四团的政委是杨成武。我在若干年之后曾经采访了这两位老将军，我记得当时耿彪同志跟我说，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团渡乌江，敌人那边39个团，我们还是过去了，开始过去了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给淹死了，第二个排又被冲走了，冲了到一个拐弯又回来了，第三个排就过去了，他们到了敌人堡垒的下面，把那个堡垒拿下来，我们再渡江过去了。过了乌江很快就到遵义。在1935年年初，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26团担负了攻取遵义的任务，当时指挥进攻遵义的领导同志是中央直属纵队的司令员刘伯承，他对这个部队的要求就是说，你们六团要减少伤亡，节省子弹，要用智慧把这场仗打好。红六军团呢，在解决了遵义城外围的敌人之后啊，就进行了详细的侦查，包括对当时的俘虏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摸清了当时遵义城内敌人的火力啊、城防啊等等这些情况，同时呢，还对这些俘虏进行了共心教育，使得这些俘虏成了我们这支队伍中的成员，为我们这红军服务了。当时的一营营长带着他那个三连喝的一个侦察排，还有全团的20-30个4号员，他们就装扮成敌军，不顾天黑路滑，冒着大雨就来到了遵义城外。到了城下以后，他们就齐声喊，我们是从上面下来的，你们赶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守城的敌人呢，看他们那个样子很像是他们的队伍，所以他就开了城门。这支队伍进去以后，敌人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就一拥而上，有的割电话线，有的收拾城楼上的敌人。紧接着我们带的那20-30个4号员吹起了冲锋号，使得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队伍。在这种勇猛顽强的冲杀下，整个遵义城一夜之间就被我们红军部队占领了。智取遵义之后啊，军委纵队呢就以遵义为中心主力全部展开，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一军团占领娄山关童子，三军团呢在遵义城南的刀疤水控制了遵义通往贵阳的公路，扼守了乌江北岸，九军团呢则在遵义的东北的煤坦，五军团呢在东南的猪场，共同构建了堵击追兵、平护遵义的这样一种防线。红军入城以后，在遵义呢召开了一个万人群众大会，中华苏维埃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他们都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时这一天就宣布成立了遵义的革命委员会，这是红军长征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那么完了大会以后啊，红军篮球队还和遵义中学的学生老师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我们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上场和他们打得难舍难分。其实啊，在这种事情的背后，我们中央的决策层正在紧急筹划着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呢，最忙碌的人就是我们原来也是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在准备工作过程当中，那是经过非常周密、非常详尽的探讨，一定要把遵义会议开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